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请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吕牧师抢了我的台词。今天是我回娘家的日子。那我是在威明顿成长，然后呢被差派到费城周边的一间教会服事。那今天我回来。有的弟兄姐妹说，这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他，因为我太久没有回来了。这是我的亏欠，也是因为疫情让我们的脚步被捆绑。但是今天我们再次回来，我们再次回到神的殿，因为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让我们来思想何处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日子，你用你的圣道召聚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也借着你的圣道向你的百姓说话。愿我们在你的圣道里面明白你的旨意，好带着渴慕的心来渴慕你的愿语。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奉你名的聚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7月4号，是国庆日，是独立日。我们非常感恩，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因为就在前不久，我接收到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消息，说一个在医院里面做脑科手术大夫的弟兄，他办了一个教会，但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人把情况完全的透露出去，他就在工作的岗位被人抓了。所以不要以为逼迫离我们很远，不要以为逼迫是只发生在初代教会已经过去，其实逼迫还在进行。但是如今你们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可以自由的敬拜，有这么美丽的教堂，有这么好的音响设备，有这么美的赞美的团队，我们非常感恩，因为这片土地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美国它的美的地方。然而前一段时间我参加费城地区一个儿童的宣教的培训，我们去费城的downtown去传讲福音，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发福音的单张，我们带着孩子们去邀请他们到教堂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去发福音单张，我发到一个人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两个很消瘦的黑皮肤的年轻人，他们在抽，我不知道是烟还是大麻，气味很难闻。然后我就把这个单张递给他，然后跟他讲，他说这是什么，然后问我你要不要抽。我说不用了谢谢，我不抽。那再往前走，我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先等一等，不要往前走，因为前面有一个人在路口，他是这样站着的，他感觉要倒，但又没有倒。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他是因为酒喝多了还是其他的情况。那个还是中午，我相信应该不会酒喝多，那有可能是吸毒或者是其他的，我只是说有可能。所以我跟孩子们说，我说你们暂时不要靠近，那因为我怕有意外的情况发生。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当趟的现实的情况。如果你们觉得费城离你们很远，可以开车到威明顿当趟去，你会发现其实在美国有些事情正在改变。 那最近在我们那边服侍的弟兄姐妹中，讨论最火热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房子。房子涨价了，大家要买房子，要从靠近当趟的地方要买远一点，买到郊区去。没有错，如果他们有经济实力，有条件，又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学区，他们就买远一点，买到郊区去，似乎远离了内切。就像我今天到这里，我似乎内切已经离我很远了。但是真的离我很远吗？因为就在我们去传福音的那个街道上，树立着三座非常宏伟的教堂，非常宏伟，非常漂亮的古老的教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当初清教徒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费城成为清教徒的大本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福音是多么的兴旺。在一条200米的街道上有三座大教堂，可以容纳多少人？但是时过境迁，那个地方现在很多教堂已经上锁，锈迹斑斑。因此，一个好的地方不一定永远是好的地方。100年前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100年后变成了一个很差的地方。如今我们在费城，我们往郊区买，你开车20分钟现在是好的地方，说不定再过10年你开车要40分钟50分钟才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因为这个区域不断的在扩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哪里是我们所心仪的家？哪里是我们可以安居的乐土？似乎钱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好的区域房子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连这一片土地一切都在改变。因此这让我们思想，我们应当渴慕的愿语，我们应当可想的家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刚才我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地上似乎不是我们应当渴慕的，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渴慕的在哪里？在天上。可是我们会问自己，我相信那一切吗？我真的认为那个天上的比我现在地上所拥有的更好吗？是我更应当渴慕的吗？我们有没有忧愁？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在将来的，那个现在不能给我的，我怎么能够相信？我怎么能够渴慕？是的，因此我们的主说，你要有信心，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中文读起来似乎有一种陈述句的感觉，你们信了神也应当信他。如果你读英文的是命令的语气，它不是陈述语气，你们应当信神，如果翻译成中文直译，应当信主。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忧愁，我们对那未来的永恒的天家，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忧忧愁，我们的信心不足。解决我们忧愁的办法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信心。你们应当信神也应当信我，信主耶稣基督。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地上没有我们渴慕的，我们真正渴慕的家在永恒里面，在天父那里面，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要用信心来渴慕。而信心的对象就指向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要讲三点。第一点是 家在哪里？第二点是，回家的路在哪里？第三点是，谁是回家的人？家在这里，回家的路在这里，谁可以回家？谁愿意回家？谁来呼召人回家？所以第一点，我们是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天父的爱是宽广的，天父的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天父是信实的，我们的这个家是真实的，因为耶稣说，如果没有，他就已经直接告诉你了。所以何处是我们所渴慕的那个家？在天父那里。耶稣接着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哪里？主要去天父那里，他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那个是家，但是那个家很遥远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让那个家跟你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联？那就是有人要为你预备。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教堂在这里崇拜，这是永生神的殿，是我们的家，要有人来盖这座房子，要有人来预备这个地方。所以预备我们至少可以从两点来解释。第一点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产业的主人，他去预备，他为你分配住处。因为他是主人啊，他是儿子啊，对不对？摩西是在神的家里尽忠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儿子，他是产业的主人，他可以为你分配。如果他不是主人，他没有权柄，他就不可以为你分配住处。所以他要去为你预备，这是预备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什么？谁可以一直住在家里？好，夏天的时间到了，我到小鹿弟兄家住一段时间，小鹿弟兄说非常欢迎你带着你的太太你的孩子都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好，我就来了，我住了一星期两星期甚至一个月。但是我可以一直住下去吗？我可以吗？我可以从年头住到年尾，今年住到明年，一直住下去吗？我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家里的人。只有你真正属于这个家里，你才可以一直住下去。只有儿子才可以一直住在家里。所以你可以一直住在天父的家里吗？你可以，除非你是以儿子的身份，否则你就不可以。耶稣基督为你预备，怎么为你预备？为你预备儿子的身份。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将你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入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产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取得了儿子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家我们可以住，但是我们必须是以儿子的身份住在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让你有了儿子的身份，他是那出熟的果子，他是儿子，所以你也是儿子。所以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带着信心渴慕，因为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预备，他以死而复活的方式让我们取得了儿子的身份，从而让我们有资格可以住在神的家里。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有一个家，家里有很多住处，美好的住处，谁可以住在那里，谁来分配这个住处？耶稣基督来分配。谁可以住？儿子可以一直住在家里。你怎么样才能成为儿子？耶稣基督，他让你在他里面取得了儿子的身份，因此你可以一直的住在家里面。好，这你要记住的是第一点，我们有一个家。好，第二点，家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在哪里？你说路不简单吗？你今天过来，你开车过来的，高速公路过来的，对不对？坐飞机，坐火车，高速公路，开车多方便啊！现在路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那当时我在国内，我中国，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中国有春运，你们都知道，大概有3.5亿以上的人次，在那一个月里面，最多42天之内往返于中国各地，所以你买票，你很难买得到的。所以我放寒假开始，刚刚赶上春运，我回家，我背了一个包，然后呢，同学们说要互相帮忙，先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把我的包从一个窗子使劲塞进去，知道吗？然后把我的人一、二、三，把我推到一个门里面去，然后我就挤上去了。所以就这样挤上去，那个绿皮火车挤上去之后呢，你有地方放包吗？你没有地方的，所以那个包你挤过人，然后终于到了你包的地方，那个包你要把它顶在头上。所以呢，我站了16个小时顶着个包回去了。所以你说交通有那么容易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纵使有火车。好，那在春运的时候，有在四川有很多人到沿海地区打工，对不对？他们到广州，特别是到广州非常多。所以你在春运的时候，你到广州站去看，那黑压压的一片，你根本买不到票，你挤都挤不进去，你想挤到火车站的广场你都挤不进去，所以你想买票回家太难了。所以很多在那边打工的人怎么办呢？就骑摩托车，骑摩托车骑很远，然后拖家带口的骑回去，有的骑20天才能骑到家。但是谁能保证这个路上一路都平安呢？谁能保证就都可以安全的到家呢？所以路没有那么简单啊。好，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愚公家前面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他觉得这个我要出去，我要把它干什么移走。但是他能移得走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横在我们与天父的家之间的是一座大山，是由我们的罪恶所导致的一座大山，你怎么挪去？没有办法挪去。如果横在我们与天父的家的之间是一个深渊，你怎么过去？你过到深渊里面，你就是死亡。除非有一个人自己进到深渊里面，代替你死亡，成就一条路。横在你与天父上帝之间的罪恶的山，除非有一个人亲自背负你和我的罪孽，挪去这个山。所以除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我们的罪恶由他来背负，我们应该死亡由他来死亡，因此借着他我们才有唯一的一条回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唯独基督，这就是现在人可能会思想 不会呀，我靠着我的道德，我靠着我的宗教，我有宗教的体验，我有很好的感觉，我有道德的追求，我在社会上做一个很有用的人。但是这一切都如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说，你们跟随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应该知道。但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好，说到路，我再说一个小例子。中国有一句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还有一句是什么？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啊。所以你的人生要想成功，需要有高人给你指路，知道吗？高人指路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作为那个高人给我们指一条路，他说他就是道路，他自己成为道路。他怎么样成为道路？他裂开自己的身体成为道路。为什么我们这条道路通常是红色的地毯铺就的？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这条道路是耶稣基督裂开自己的身体成就的。这条道路只有耶稣，唯独基督可以给我们这条道路。因此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要有一条回家的路。我们带着信心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以裂开自己身体的方式为我们成就了一条归回天家的路。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第三点是，谁要回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要回家？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抱怨，说神不够爱我。那如果你把这句话的神换成天父，换成父亲，你还可以说得出来吗？说父亲不够爱我。如果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想，父亲不够爱我吗？所以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会经历苦难，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灾难，我们甚至面对死亡。我们会问天父神，你若是爱我，你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一切的事情？天父不够爱我们吗？那我再以我自己举个例子哈，不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外公。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表明，你的家人，你的长辈，像父亲一样爱着你的人。我小时候因为我爸妈很忙，他们就把我送到我外公家，然后呢，外公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我就跟村子里面的小朋友一起玩。那外公经常都会到吃晚饭的时候喊我，说回家吃饭了，说回家吃饭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呢，我正跟大家在一起玩，然后外公来喊我，我听到了。然后其他小朋友说，哎呀，你外公又来喊你吃饭了，你躲起来。然后呢，我就听了他们的话，我也躲起来了。然后外公在村子里面找了几圈，喊了很多遍都没有找到。我外公家后面有个水塘，然后他想，这下完了，这肯定是掉到水塘里面去了，这怎么办？然后他就脱了衣服，然后干什么？拿了一个，我不知道种地的人，你们都是可能没有种过地哈，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背进中国地，种地了有一个长把子，前面有一个瓢，知道吗？这是挖水的，知道吗？挖水浇到地里面或者浇菜园都可以，所以呢家里面一般都会有的。所以他跳到水里面拿了那个东西，在塘里面这么挖，就这样挖来挖去，挖了很久没有挖到我。所以我想他没有挖到我是失望还是不失望呢？如果他挖到了我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弟兄姐妹们，所以如果他挖到了我，那就完了，我正在里面，已经迷失了，已经死亡了，没有得救的可能性了。所以爱你的人总是不停地在寻找你。我们的天父爱不爱我们？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就在寻找我们。那中国还有一个电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说哎呀，你老是讲中国的事情，我在美国我哪知道呢，对不对？好，那我就让你们多知道一些了，好不好？那 有一个香港演员叫刘德华，这你们知道吗？不知道的举手。啊，都知道哈，都知道。他演了一部电影，演什么呢？他演一个父亲。他演一个父亲干什么呢？这个父亲是孩子被拐了。啊，在美国你们经常会收到那个叫 Amber 那个警报，对不对？对不对？那个警报我一看，经常都是这个夫妻吵架，然后丈夫把这个孩子带走了，大部分内容是这样。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经常有这个孩子被拐骗的事情发生。所以呢，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刘德华演的是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就被拐骗了。他的孩子被拐骗了之后他怎么办呢？他把工作辞掉了，他把家产变卖了，他骑了一个摩托车，他走遍了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打了一个旗子在后面，就是寻找儿子。他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他的儿子。所以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爱，就是他会迷失的时候，他已经迷失的时候，一定要把他找回来，要把他找到，带回到自己的家里。所以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迷失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我们找回来。他对你的爱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只要过得好就行了。那个寻找儿子的父亲，他的心态不是说儿子你在别人家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不，他对他的爱就是要把他找回来。所以吕牧师翻译一本书叫一掷千金的上帝，是不是写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是小儿子去了远方，谁去寻找他？父亲的心意在他那里，谁去寻找他？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谁理解父亲的心肠？是那个在家的大儿子吗？不，因为小儿子回来他还不高兴，他说我天天跟你在一起，你都没有给一点好吃的给我。小儿子一回来，他把你的家产全部花光了，你还这么好的对他。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是，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所以一个真正明白天父心意的大儿子，就是要出去寻找那个迷失了的小儿子，要把他找回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大儿子，他要把那迷失的小儿子找回来。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到了你面前，他不仅仅是告诉你他是谁，他更要告诉你父是谁。 他这样告诉你，你的父亲在找你，你的父亲在寻找你，你的天父很爱你。所以说，人若看见我，耶稣说，就看见了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的天父是何等的爱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体会天父的心意。因此他来是要将天父的爱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来是要呼召你。他怎么呼召你？我们刚才说，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有一个家在天上。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们有一条路在这里。我们渴慕耶和华的愿语，这些迷失在世界的人愿不愿意归回呢？所以就要有人来寻找，有人来呼召。怎么寻找？怎么呼召？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说，当我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迷失的人，在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被吸引来归向他。这是耶稣基督他来找我们，他说，父所交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丢下。所以他来，他体贴父的心意，父所交给他的，他都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全部带回去。他又说，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人，你们没有人会到我这里来。因此你从我跟你讲的这个三个方面来理解父与子的关系，天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关系。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父所交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丢下。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会归向他。他来说，你们信神，他说的是这一位神，是指向更多的指向父。信神也当，他说信我。你信心的对象在父，你信心的对象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看到父，因为人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凡认子的就有了父，不认子的连父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不说信神得永生？因为如果像这个世界其他的宗教一样说他们信神，但那位神跟基督没有关系，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没有子，没有子就没有父，没有子你怎么知道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太自私了，太排他了，为什么信其他的神不可以呢？不可以得救呢？为什么要信你们独一的三一真神呢？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道路，你没有这个道路，你不可能到父那里去。唯有耶稣基督是生命，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永生的神，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是生命的主。唯有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永远都是排他的，真理永远都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永生。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以他道成肉身的方式将天父向我们显明出来。这就是面对我们这群迷失的人，耶稣基督要来，要以大儿子的身份体贴天父心意的大儿子的身份 来招聚我们这些人来回到天父的家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了。他来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招聚我们这些在世界上的人要回家。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小例子，你的父亲在寻找你，你还要在这个世界流连往返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父的家里，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切不过是仇敌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被掳去的。我们愿意忘记父亲而享受着仇敌所给我们的这一切吗？但是如果我们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地上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拥有很多的仆婢牛羊，很多的财富，但是他却把在地上的日子看作是寄居的日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仰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他渴望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已经很富足，这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但是我们应该带着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心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短暂的，不过是帐篷。我们要带着信心渴慕那更美的家乡，正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的，那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衰残的，是不能朽坏的，是不能玷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美国是一个非常美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美正在一步一步的褪色。美国是被清教徒发现最后的一片可以建成地上的神的美好国度的地方，然而这个愿望正在一步一步的破碎。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家，因为我们都要衰残，我们都要离开。如果我们没有希望在那个天家，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比现在要更美好，那么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双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带着信心渴望渴慕耶和华的愿语。耶和华的愿语你看不到，你摸不着，唯一能让你认识的，唯一能让你感受的，唯一能让你知道它是千真万确的，就是你的信心。摆在你面前有很多难处，让你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不正是你的信心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是短暂的，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我们要带着寄居的心态渴慕那更美好的永恒的天家。然而我们在地上，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会退缩，我们会软弱，你告诉我们应当信神，也应当信基督，因为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神的独生的儿子，在他里面我们取得了儿子的身份，因此可以永远的住在天父的家里，好像他所说的一样，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哪里，直到永永远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